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各位朋友好，我是戴伟然，我在北京向您问好，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从8月22号到29号，一年一度的北京国际电影节再次拉开了大幕，今年是10年之约了。新冠疫情之下，电影节如常开幕，它也再一次成为了连接电影人、电影爱好者、中国电影事业的桥梁。本届北京国际电影节有这样一个热门话题，那就是开票仅10分钟，已有72%的影票售出，足以反映出了北京观众对于电影的热情。所以为了弥补影迷们首漫就没票的遗憾，这一次电影节的北京展映单元首次开设了线上展映活动，大约250部的影片将分别在相关的电视频道以及网站播放，这是北京电影节首次开拓了电视端的展映渠道。每年的电影节除了评选竞赛电影，进行各种各样的线上线下的电影展映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环节，就是对接电影创作方和电影投资方。今年的北京国际电影节共有6部影片最终呢走上了创投的宣讲舞台上，毕竟精湛的电影艺术需要创投资金来得以支持，才能够让一段美好的电影故事获得来自更多观众们的分享，才能够形成电影发展的良性循环。好，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就走进北京国际电影节的创投演讲现场，来看看有哪些影片获得了来自国内外资方的关注。
这6部创投项目分别是《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跨境追踪》《1002夜》《平台》《森林奇遇记》《地下90米》，均为中外合拍电影。合作国家有日本、柬埔寨、马来西亚、越南等国。
这个故事呢是发生在柬埔寨和中国，然后他写的呢就是一对父子在20年的一个时间跨度中呢，穿越了3个家族的恩怨情仇，克服了重重困难之后呢，将我们国家的这个文物哈给追回来，让国宝回归祖国。
一个奇幻的一个丛林冒险的一个故事，主角的话都是一群猩猩，而且呢有一个猩猩的话是一个相当于网红一样的，但他阴差阳错到了另外一块神秘的一个荒野里面、丛林里面，他帮助当地的猩猩。这是中国和马来西亚在动画电影这块第一次的这个合拍合作。
推介会上，项目方代表分别向资方代表介绍了各自项目的类型、优势及创作团队，并展开积极互动。资方代表就影片创作、制作等方面提供建议，助力项目开发孵化。
我们也希望就是借着这个创投的平台，不仅是说能够找到合作方，而且呢也能够真正把我们的项目的质量提得更高。
希望能够在这个平台上有更多的交流，还有能够得到一些资源，包括那个发行渠道的一个支持。
本届国际电影节还专门开办了虚拟现实 VR 展映单元，展示虚拟现实技术和电影业的结合的魅力。在观影现场，我们看到观众们带着特定的装备坐在椅子上，便可以完全沉浸式的进入一个逼真的电影现场。
本次 VR 单元共展映18部作品，来自10个国家和地区，作品选自威尼斯、圣丹斯、西南偏南等国际电影节的获奖或官方入围作品。从电影《高空》里的坠机体验，到《沙中房间》的飞行体验，再到《登月》中的飞临太空的体验，通过虚拟现实带领观众纵横寰宇，穿越过去和未来。
观看方式在这次分为3种，包括立式的交互，你可以站在那儿使用手柄来推动剧情。比如说，我们这次邀请到了一个威尼斯获得最高奖的 VR 作品，叫《钥匙》。然后观众化身了在剧情中的一个主角，需要拿着一把钥匙去打开片中主人公的记忆之门，为观众在 VR 世界中的艺术探索提供了一种新的解读的可能。
北京国际电影节 VR 电影展映设在北京西城区繁星戏剧村。
8月25号是农历的七月初七，也是我们中国传统的七夕节。关于七夕节呢，有很多的文化解读，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它不光象征着有情人终成眷侣，同时也寄托着人们祈求创造美好幸福生活的能力和本领。今年北京市为了七夕节，也准备了各种各样的文化活动，线上线下同步来举行，继续以爱满京城相约幸福为主题，推出了我等你等等的七夕文化活动。好，下面呢，我们就首先走进北京的电影院，来看看在七夕这一周有什么样的爱情佳作与人们见面。
每年七夕节必然少不了爱情主题的影片，今年的七夕节最受关注的是国产奇幻爱情电影《我在时间尽头等你》。该片由姚婷婷执导，讲述了男主角李红旗饰演的林格为换回李一桐饰演的恋人秋倩的生命付出一切，而当他们再次相遇，秋倩却失去了有关林格的所有记忆的故事。不少观众被影片奇幻设定吸引，也希望能拥有重启时空的机会，弥补遗憾，找回错过的爱情。影片的预售票房已突破1000万，可见期待值颇高。另一部爱情题材的国产片《荞麦疯长》讲述的是三个年轻人追逐梦想的故事。云桥想要活成一部电影，李麦有看得见希望的未来，吴峰也要在平凡的日子里突破自己。每个主角都有对梦想的渴求，对美好生活的无限向往，他们因此开启了异乡漂泊之路。该片最大的看点是马思纯、钟楚曦、黄景瑜三位人气青年演员的表现。此外，七夕还有一部进口新片《小妇人》上映。众所周知，该片改编自同名世界名著，主演阵容相当强大，包括希尔莎·罗南、艾玛·沃特森、梅丽尔·斯特里普等众多知名演员，讲述了美国南北战争时期的四位姐妹寻找真爱与新生活时，由女孩逐渐成长为女人的过程。该片获得了第92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服装设计奖，配角劳拉·邓恩也凭此片获得美国国家影评人协会奖最佳女配角一奖，也因此不少女性观众对这部影片比较期待。
七夕是浪漫的，是传统的，同时又是年轻而又创新的。记者也采访了很多年轻朋友，看看他们如何策划这个七夕节。
看电影，然后一块去吃饭。
记者了解到，一些电影院提前一周就开始售卖七夕节当天的电影票。近期电影院上座率的限制从30%提升到了50%，并且观众可以选择相邻两个的情侣座以及相邻三个的亲子座。
每一场的上座率是不超过50%，整体的一个上座情况呢是基本符合我们的一个预期的。
七夕当天，许多餐饮企业也推出了价格优惠的七夕情侣套餐，有的还会有情侣对杯、玫瑰花、巧克力等礼物赠送。今年七夕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背景下，对于想要在家中享用七夕浪漫晚餐的消费者，餐饮企业提供到店自提或外卖到家服务，并为七夕节定制了打包餐盒。各大商圈也纷纷推出音乐演出、户外集市等七夕活动，吸引客流。
截止到目前，网络预订已经收到了22份，我自己的手机预订已经收到了4份，将近8600块钱的进账款。
餐饮商户都参与到了深夜时间里面，他们把这个营业的时间从这个9:30一直可以延续到晚上的24点。音乐季还有花纸市集，我们也通过这些活动呢，不断的拉动这个近端和远端的客流到店。
接下来呢，我们也要走进北京美术馆后街的一个手工作坊，这里也在以七夕为主题举行现场的插花活动。好，我们就来听北京广播电视台记者在现场发来的报道。
现在呢，我们就转战到了这里，就是插花教室。您看，这些插花爱好者就正在和老师学怎么插花。我们也打扰一下哈，老师，您跟我们讲讲这不同的花卉组合在一起之后，花语是什么？
咱们今天是七夕节哈，传统节日，咱们的花语就是和谐美满。所以呢，我选择了百合、洋甘菊、咱们千日红、跳舞兰，哎，还有包括小天使的叶片，还有咱们的芒叶。所以这些凑合在一起呢，就是咱们的和谐美满。
哎，
祝愿大家，这就是和谐美满奇巧。哎，这个意思。
太好了，也祝我们所有的参与者都是心灵手巧。那么在这个现场呢，除了插花之后啊，其六个现场还有很多不同的内容，是吧？来，您帮我们介绍一下。
啊，今天我们啊举办这七夕活动啊，我们举办了丰富多彩的活动。那么也就是呢，在这个活动呢，是一个神秘的四合院里，这个四合院呢，我们是用这个地铁的腾退 的用地，那么建设的这么一个5500平米的街道的社区的文化活动中心。那么我们呢也是以这个七夕这个活动啊为契机，我们每年从现在开始，我们每年呢将要举办1000多场的文化活动。所以呢也希望那么咱们在座的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能够关注我们美后四十，那么想我们1000多场的活动总有一场适合您。
哎呀真好，其实真的这个神秘的四合院可是在今天第一次对市民开放，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就可以来到这里进行体验。现在呢也正是饭点，观众朋友有没有感觉我们幸福的爱情就好像您在饿的时候突然遇到了想家的菜。
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从8月24号到30号，北京启动了为期一周的全国科技活动周，即北京科技周活动。一批来自中国各地的科技成果在北京集中展示和亮相。那么下面呢，我们就随记者一起走进北京科技周的展示现场。说起这些科技项目，他们的名称呢可能会让普通百姓感到有些深奥，但是他们的实际应用却是跟我们的现实生活紧密衔接在一起的。他们有的是纳米芯片，有的是关于脑部神经刺激系统的，还有的就是眼下最热门的新冠疫情的疫苗以及核酸测试剂的研发工作。好，我们就一起走进北京科技周的展示现场。
一进入2020年全国科技活动周暨北京科技周展示现场，第一个项目就是兆芯科技带来的兆芯处理器及整机解决方案，包括一枚28纳米工艺的12英寸晶圆片，以及5枚28纳米工艺的处理器芯片。这些芯片完全实现了国产化，不但能提供高性能，而且能加速我国关键行业信息技术应用的平滑迁移。
这个芯片完全由国内设计的，制造也是完全国内完成的。
这个银色的装置是清华大学神经调控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研发的蓝牙连接可感知脑深部电刺激系统，今年4月刚完成了首例植入人体手术。它是世界第一个同时具有实时记录脑电信号、心电信号、可无线蓝牙数据传输等功能的神经调控产品，还可以无线充电，是治疗帕金森病、强迫症等疾病的有效手段。
在刺激的同时，大脑发生了什么样的改变，我们把大脑深部的电信号给它采集下来的话，再传出来，我们就能够更好的去理解精神疾病它到底是怎么样在大脑里面去作用的，我们更好的治疗这些疾病。
在展示现场还展示了科技抗疫的相关成果，比如北京市牵头组织研究的7个新冠肺炎病毒核酸诊断试剂，人工智能多人体温快速检测系统，可穿戴式智能体温计等。
3个品种啊，已经呢获批在3期临床，效果呢也是非常好。
今年首次采取云上科技周方式，公众足不出户即可在云端看科技。云上科技周分为2条专线，分别是科技主题专线和3城1区专线。
接下来我们将视线转向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从8月24号开始，中国南航启动了第3批转场大兴机场的工作，计划往返北京的44个国内航班转至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新冠疫情之中，从今年3月份开始，中国南航、中国东航等等多家国际国内航空公司的转场工作都已经正式启动。那么未来呢，会有更多的航班停靠在北京大兴机场。这里我们也是提示乘客们要注意看好自己手里的机票，看看自己的最终出发以及降落机场到底是哪一个。好，我们来听记者从现场发来的报道。
我现在就是在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从8月25号，这里呢迎来今年的第2次航班转场，那主要涉及的是东航和南航。转场完成之后，东航及旗下的上航、中国联合航空在大兴机场的航班运行量占其在京航班总量的87%左右，而南航完成本次转场之后呢，在北京的航班运行量已经有80%是转场至大兴机场。
转场之后呢，整个南航集团加上厦航、河北航啊， 我们每天在大兴机场运行的航班呢会达到330班一天，通航航点是有48个，基本是覆盖了全国的主要一个城市。另外呢，我们从北京来往像广州、深圳、成都和昆明4个城市的航班呢，可能要特别提醒一下广大旅客，仍然是维持首都机场和大兴机场2场运行。
我们也是按照民航局的这个统一的部署，准备是从25号开始，从首都机场，这个转移40个航班到大兴机场运营，转过来以后，在大兴机场东航的这个整所有的航班要超过280余班，可以说是目前在大兴机场运营航班最多的一家航司。
为了防止有旅客走错机场的情况呢，那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也是做足了各项的保障措施。比如说您看我手里有一个误走机场旅客的提示卡，包括有这样一个误走旅客的标志，凭借这个标志呢，您就可以优先办理各种手续，直到登机口登机。
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接下来我们请您认识的是北京官道律师事务所的朱金元律师。说起他的经历来，可能和很多律师有不同之处。他曾经是一名军人，经过了刻苦的学习，完成了从军人到律师的转型。而在成为了律师之后，繁忙的工作之余，他每个周末都会走进北京的社区，为居民们提供免费的法律咨询。而同时，针对着近年来新闻媒体公众都十分关注的校园欺凌事件，他怀着还孩子们一个安全的校园的初心，通过各种法律讲座、案例的分析，给老师和同学们提供应对校园欺凌的种种解决之道。那么到底是什么样的初心支持着朱律师做这么多的公益法律事业呢？好，接下来我们就随记者一起走进朱金元律师。
重要的是你是发自内心的为国家为老百姓，然后做一件实际的事情。重要的是你确实在普法的这条路上有了自己一点贡献。
朱金元是北京官道律师事务所主任，从踏入律师行业至今，他就不曾间断公益普法宣传。殊不知在成为一名律师之前，朱金元曾是一名军人。
我做律师之前呢，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的一名战士。当时只不过是想有能有一个学历，因为那会儿17岁当兵，这个文化程度呢比较低啊，然后就总是说觉得要把学历啊要提升一些啊。你比如说每天呢还得照常的工作，那工作之余呢，你像部队呢一般晚上9点半就熄灯了，那一般我都是在熄灯以后自己在一个小仓库里面，
小仓库
啊，学到12点，大概第二天早晨起来这个6点钟起床嘛，起床还得要继续的工作啊，训练啊，这些你是都不能耽误的。
朱金元老家河北沧州，1991年入伍成为一名海军士兵。他说十几年的军旅生涯铸造了自己一颗追求正义的心。2003年朱金元从部队退伍，决定留在北京继续学习法律，那段时间也是朱金元最早尝试用法律帮助他人。
最早的时间，因为我是03年离开的部队嘛，大概04、05年的时候吧，我就在北顺社区，就是原来北京那个老官员市场，北顺社区呢居委会呢给腾出一个房间来，在那里做免费的法律咨询。
不要钱？
哎，不要钱，那都是公益的。但是那个时间呢真的是过得很快，然后呢也很快乐。那个时候还没有考过司法考试，04、05年，那个时候就老百姓的一个每一个解答都是慎之又慎的。当这个老百姓接受了你这个咨询以后，回到家他真的把自己家庭的这个内部纠纷解决掉了，回来向你表示感谢，那个时候那种激动的心情是没有办法用语言来表述的。
朱金元回忆说，在最初的日子里，他在律所当助理，拿着每个月800块钱的工资，虽然工资不高，但他第一次体会到用法律帮助别人的快乐。功夫不负有心人，2008年朱金元通过司法考试，2年之后他创立了北京官道律师事务所。
刚成立的时候，确实去做公益，别人都不理解啊，说你这个律师，那不就是挣钱的吗？啊，我说您可别这么理解，说我呢，无非是呢，给您的这个社区居民做一堂这个普法课，
是
啊，一些个案例分析，只要老百姓能够再多懂一点法律知识，我们就很高兴了，
是
和钱没有关系。我第一，您社区也没有这项费用，
对
啊，老百姓也不可能给我一分钱，那我图的是什么呢？那更多的是可能这么多年这个党的教育啊，十七八岁就当兵啊，一直是这么一个环境，到三十多岁离开部队做这个律师这一块，自己这种俗称叫根红苗正吧，我做一个法律知识的普及者，我觉得应该应分，这是一种回馈社会。
随着律所逐渐成熟，朱金元将公益普法活动制度化，并成立了官道志愿服务队，带领律所律师深入社区、学校、单位、企业，从事公益法律咨询服务，受益群众超过100万人次。
朝阳的、丰台的、顺义的、房山的啊都有。那给居民的普法呢，大部分呢就集中在婚姻、继承、房产等这些个贴近民生的这种法律知识的普及。
官道律师事务所的律师王平正是志愿服务队的一员，多次参与公益法律咨询，让他感慨颇深。
我们律师就是都是学法律出身的，本身在从事律师职业的过程中，学习法律、研究法律，然后其实我们通常情况下在诉讼过程中实现的是个案正义，然后但是我觉得给学校去普法的话，更能实现我们律师的一个价值，就是说我们学的这些法律能够普及到小学的老师，包括学生，那这样的话对律所和对自己、对整个国家都是一个普法的教育，我觉得非常好。
除了深入基层，朱金元还经常通过广播电视等媒体为公众讲解法律常识，如今他还利用自身擅长，长期关注校园欺凌等社会焦点事件，有针对性的给中小学生、老师、家长提供法律宣讲。
校园欺凌啊，大概在3年前，也就是我们就开始在给学校讲，比如说一个校园欺凌的课件，我们分为4个课程，一个是给校园的管理人员讲，一个是给老师讲，再有一个版本是给孩子讲，还有给家委会讲啊。因为突然间这个2年多3年的这种摸索吧，忽然间我们发现没有一部很完善的关于校园欺凌、校园安全方面的一些个法律法规，它这一块呢比较空白啊。所以说我们也希望能够通过我们这种常年不断的坚持，给这些个学校啊，目前下大概可能得有40-50家小学、中学甚至高中吧，都给他们做了一次校园欺凌方面的一种普法。
与此同时，多年来朱金元个人还一直默默为灾区家乡捐款捐物，用于扶危济困或建设图书馆等公益设施，累计捐助现金50多万元，捐赠物品价值超过100万元。
你比如说2008-2009那个时候呢，我就开始不断的捐款捐物，汶川大地震啊，包括北京周边的一些个自闭症儿童、一些个聋哑儿童，我呢都能够甚至带着自己的孩子到现场去给他们做一个捐款捐物。今年我是回到我们村里回了一次
老家，
回了一次老家，老家农村的，然后回到老家看到村里这个晚上都没有路灯，然后我就答应了这个村里的村党支部书记，我跟他们说，我说你这个电费呢不也就10000块钱左右嘛，我每年呢捐1万啊，先捐5年，是这样就解决了这个我们村村民和老年人的晚上出行的问题。
从普通士兵到公益律师，朱金元退伍不退色，始终追求和平正义。他说自己相信公益的力量，自己也将用实际行动一如既往践行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与使命，为法治中国贡献自己的力量。
这一路走来呢，从一个农村的孩子成长为一名军人，然后从军人退伍以后成长为一名律师，这个事情我作为一个法律工作者，普法是我应该做的，是我的一项义务。但是后来呢，慢慢的呢，通过做公益呢，我也获得了很多，比如老百姓的赞誉 啊，社会上的一些个比较正能量的回馈，
对
啊，让我收获了很多啊，这种相得益彰吧，是确实是能够让我在这条路上啊，这个一直在坚持。又是一名老党员嘛，96年入的党，到今年已经23年的党员了。那这种对党的忠诚，这种情怀，我觉得是我支撑下去的一个很重要的支点。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忘了是怎么开始爱上流沙，转过手指慢慢消失。哦，是不是爱来得太迟，才会让你的心学会了矜持，而你却不做多解释，反而用一点沉默假意。
好，以上就是本期今日北京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见。